声音图书馆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云如，用生活所感去读书，用读书所得去生活。喜马拉雅 FM 是声音图书馆的独家播出平台。本期我们分享的是《简爱》。工业革命的完成，特别是机器的普遍使用和铁路建设事业的大发展，直接推动了英国的迅速发展。但在英国，妇女的地位却没有随着国家的发展而发生任何变化。为了生活，更为了生存，很多女人一生的目标就是要嫁入豪门，拥有安稳富足的生活。对于女性来说，最好的选择就是在家当个好妻子、好母亲。在这样的时代，如果有女性想要成为一名作家，是会受到社会的攻击和批评的。而本书的作者夏洛蒂三姐妹当中的夏洛蒂·勃朗特，就是假借男性化的笔名隐藏自己的真实身份，才写了《简爱》一书。简爱主要描写了孤女简爱的成长经历和遇见桑菲尔德庄园主人罗切斯特先生后的爱情故事。第一部分，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自幼父母双亡的简爱过着怎样的生活。女孩简爱的父亲是一个生活拮据的穷困牧师，简爱的母亲不顾亲朋好友的反对和他结了婚，外祖父一气之下和母亲断绝了关系，没有留下任何财产。简爱的母亲跟父亲刚结婚一年，他们居住的城市就流行起了传染病。这种疾病的传染性极强，父亲在拜访穷人时不经意间便染上了，母亲在照顾生病的父亲时也染上了疾病，两人相继离世。简爱的亲舅舅李德先生就将简爱这个父母双亡的孤儿带到家里，在临终时还亲自叮嘱了妻子李德太太，让她好好照顾简爱。但是在这个家里，简爱毕竟不是与李德太太有血缘关系的亲人。在舅舅去世之后，简爱开始受到欺负，她成了一个碍手碍脚的外来人。约翰·李德是李德太太的儿子，经常挑起事端，欺辱简爱。寄人篱下的简爱只能一味隐忍，但是这换来的却是约翰·李德的变本加厉。一次，他举起书本重重地打在简爱身上，简爱一个趔趄撞上了门框，磕破了头。忍无可忍的简爱和约翰·李德对打起来，带着使女前来的李德太太连忙将两人拉开。他不由分说地下了命令，直接把简爱关进了附近的红屋子。简爱一个人待在漆黑的屋子里害怕极了，可是不管他怎样哀求，大家都无动于衷。直到他昏厥过去再次醒来，才发现自己终于被放了出来，而身边有一位药剂师先生在照顾他。这位善良的药剂师询问他愿不愿意去上学。简爱不太清楚学校是什么，不过从他听说的消息来看，这可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他很心动。随后，药剂师先生便向李德太太建议送简爱去学校读书。这样一个能摆脱拖油瓶的好建议立刻被接受了。正月十五那天，简爱走进早餐室，看见李德太太和一位穿黑衣服的高个子先生一起待在屋子里。这位先生是来自洛伍德学校的布洛克·赫斯特先生。李德太太直言不讳地当着布洛克·赫斯特先生的面说道，简爱是一个喜欢说谎、狡猾的孩子。面对陌生人，李德太太给简爱的评价让简爱委屈难过，但又无可奈何。正月十九一早，简爱终于离开了这所谓的家。经过50英里的奔波，他来到了洛伍德学校。本以为在学校的日子会好过一些，可迎接他的却是难吃的饭菜、寒冷的寝室、无聊的学习和严苛的纪律。在这里，挨打和受罚像是家常便饭。因为地理位置的原因，洛伍德学校就像一个大型的细菌驻留所。寒冬渐渐退去，随着春天的到来，斑疹伤寒也跟着复苏。 大批的学生感染了疾病，80个姑娘里有50个都病倒了。这其中就有简爱最好的朋友海伦。在缺医少药、条件恶劣的情况下，可怜的海伦最终没有坚持住，失去了生命。严重的传染病使学校脏乱的环境被媒体曝光，这引起极大的公愤。几个慈善家捐献了大批款项，翻修了学校，事态才算是平息了下来。之后，简爱在学校又住了8年，其中6年的时间里，她继续学习知识，另外的2年，她留在学校当老师。就在简爱当老师快满2年的时候，一直对简爱关照有加的谭普尔小姐结婚离开了学校。失去了一位良师益友的简爱，又重新回到了一个人孤零零的时光。这突如其来的变化也让她开始思考，这样的生活真的是自己想要的吗？她突然意识到，学校里循规蹈矩的生活其实并不是她所向往。他期待的是自由无拘无束的日子。经过深思熟虑之后，简爱决定外出找工作，成为一名家庭教师。没用多久，他就编写好了求职广告并发送了出去。很快，他的广告得到了桑菲尔德庄园的菲尔法斯太太的回应，他邀请简爱来到桑菲尔德庄园做家庭教师。这就意味着简爱又要到陌生的环境里过新的生活了。那第二部分，我们就来聊聊来到桑菲尔德庄园的简爱开始当家庭教师，那她的人生迎来了怎样的际遇呢？来到桑菲尔德的简爱过上了平静的生活，她成为了女孩阿黛勒的家庭教师，但是她的学生总是不能专心学习。为此，简爱找到了学生的看护人，也是桑菲尔德庄园的主人罗切斯特先生，并和他谈了谈。经过简单的交流之后，罗切斯特询问了简爱的经历，还表示特别欣赏简爱的画。他觉得以简爱的能力能够画出这样的画已经相当不错了。这次的交流让罗切斯特对简爱有了初步的了解。而在之后，他们的关系也越来越亲密。他还向简爱介绍了阿黛勒的身世。其实，阿黛勒是罗切斯特曾经的情人的孩子。那位情人一口咬定说阿黛勒是罗切斯特的孩子，但是这个孩子长得一点都不像罗切斯特。因为孩子是无辜的，争执未果之后，罗切斯特最终还是决定抚养他。一天夜里，简爱辗转反侧，没有睡着，她还在回味和罗切斯特白天聊天的内容。她发现自己对他好像越来越有好感了。突然，简爱听到了一阵怪笑和东西掉落的声音，她匆匆穿上衣服，想去一探究竟。打开房门，却看到浓烟从罗切斯特的房间里冒了出来。简爱毫不犹豫地冲了进去，发现罗切斯特被火光和浓烟包围。快醒醒，快醒醒！简爱一边推他，一边大声地喊着，但罗切斯特毫无反应，好像被浓烟迷昏过去了。直到简爱拿来冷水泼到罗切斯特身上，他才醒过来，喃喃道：“是发大水了吗？”简爱回答他：“没有，先生，只是发生了一场火灾。”两人连忙逃离。罗切斯特意识到这是有人想要纵火烧死他，他紧紧握着简爱的手说道：“我早就知道你会给我带来好运，我喜欢你的笑容，你的表情和你脸上的魔力，看来不是无缘无故的。”罗切斯特的话让他有些害羞，躺在床上的时候，他兴奋得无法安睡。后来，简爱总是盼望着见到罗切斯特，想要问清楚那怪笑是什么。不巧的是，罗切斯特外出参加晚宴了，在和菲尔法斯太太喝茶的时候，简爱听说了玛丽·英格姆等美丽优雅的富家小姐也会参加晚宴。罗切斯特的财富、能力和血统让他成为众人追逐的对象。简爱不禁开始审视自己的身份和处境，心中倍感失落。 和那些富家小姐相比，自己的条件实在是配不上罗切斯特。他决定藏起自己的心思。半个月后，罗切斯特回来了，带着英格姆小姐和其他许多客人在桑菲尔德举办宴会。大家都看得出，英格姆小姐正在努力地卖弄着自己，费尽心思地取悦罗切斯特，仿佛要成为桑菲尔德的女主人。一天晚上，睡着的简爱突然被一阵可怕刺耳的狂叫惊醒，其他客人也纷纷走出房间查看。这时罗切斯特出现在大家面前，稳定大家的情绪。在众人回到房间，桑菲尔德重回安静时，罗切斯特敲响了他的房门，将一个叫梅森的先生带了进来。这位梅森先生看起来伤得不轻，罗切斯特请简爱照顾梅森，自己则外出寻找医生。过了许久，罗切斯特先生终于带着外科医生回来了。在进行治疗之后，罗切斯特和简爱配合着悄悄送走了梅森。过了几天，简爱收到消息，她曾经的熟人，也就是她曾经的舅妈李德太太快要去世了。简爱回家见了她最后一面，帮忙操办完了李德太太的葬礼。两个月之后才回到桑菲尔德庄园。或许是因为长时间没有见面，罗切斯特激动地表达着自己对简爱的想念。两人在交谈当中，感情不断升温。简爱发现自己没办法压抑自己长久以来对罗切斯特的爱意。而与简爱相谈甚欢，且一同经历了两次突发事件的罗切斯特，其实也早已爱上了独立坚强的简爱。但是，想到英格姆小姐和其他富家小姐，简爱忍不住伤心。她对罗切斯特直言自己的爱慕，但自己身份贫寒，恐怕无法和罗切斯特在一起。但罗切斯特听罢，竟然直接向她求婚。他告诉简爱，那些都不是他考虑的对象，他并不喜欢那些骄傲自大的富家小姐，他自始至终喜欢的都是简爱。罗切斯特将简爱拥到怀里，温柔地亲吻着她，两人最终敞开了心扉。简爱明白罗切斯特的心意，答应了他的求婚。在两人的婚礼上，牧师正在主持结婚仪式，可突然一个陌生人出声，打断了正在进行的婚礼。他是一名律师，手上的婚礼记录证明，在15年前，罗切斯特和一个叫博莎梅森的女人在西印度群岛结过婚。律师叫来了证人，这证人正是简爱那晚照顾的受伤的梅森先生。原来梅森先生是博莎的弟弟，他来到这里是为了证明自己的姐姐博莎还活着，仍然是罗切斯特的合法妻子。事情的真相是，罗切斯特结过婚，但当时是被骗的。博莎的家族有遗传性的癫狂病，结婚之前罗切斯特并不知道，婚后不久博莎就疯了，罗切斯特只能把她锁起来，为了证明自己所言非虚。罗切斯特带着众人走进了顶楼的一间屋子，众人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很难想象，角落里那个被锁起来、留着长头发、连话都说不清楚、浑身脏乎乎的人是博莎。众人走后，简爱回到自己的房间，锁上房门。她没有哭泣，也没有吵闹，只是安静地陷入到悲伤和孤独之中。那接下来的第三部分，在得知罗切斯特有一段婚姻的事实，伤心透顶的简爱做出了怎么样的选择呢？简爱昏睡了半天，醒来后她意识到爱情美梦破碎的现实，想要逃离这里。简爱收拾了行李，走出了庄园。这时一辆马车驶了过来，浑浑噩噩的简爱也不知自己到底要去哪儿，就问了车夫马车最远去往哪里。车夫说了一个陌生的地名，简爱决心远远地离开，就直接上了马车。在颠簸的马车上，她流下了一生当中最伤心的眼泪。两天后，马车把简爱带到了一个叫维特考斯的地方。 失魂落魄的简爱下了马车之后，才发现自己把包裹忘在了车上。此时的简爱身无分文，多日的奔波让她饥寒交迫，于是她在一栋房子前晕了过去。幸好这栋房子的主人牧师圣约翰一家救了她，善良的牧师还给她谋了一个差事，在当地当一个乡村教师。在一次大雪过后，圣约翰回家，他告诉简爱，一位叫罗切斯特的先生一直在寻找一个叫简爱的姑娘。虽然简爱一直以来对圣约翰一家隐瞒了自己的真实姓名，但是结合简爱说过的自己的经历，圣约翰猜出了眼前的这个女孩就是那位罗切斯特先生一直在寻找的简爱。另外，圣约翰还告诉了简爱他的全名，圣约翰·爱·里维斯。其实他和简爱是亲戚，他的舅父也是简爱的叔父，叔父已经去世，之后把所有的遗产都留给了简爱。简爱一时间难以相信自己就这样富裕了起来，他为自己有了亲人感到开心，也牵挂着苦苦寻找自己的罗切斯特。简爱决定将自己获得的遗产和兄弟姐妹们平分，先暂时留在圣约翰这里。在相处当中，圣约翰和简爱产生了好感，想要娶简爱。在圣约翰一次又一次温柔的说服当中，简爱差点答应了他。可就是在这样的说服当中，简爱明白他自己真正爱的人是罗切斯特。简爱回到了桑菲尔德庄园，可这里被大火烧得只剩下断壁残垣。他向附近客栈的老板打听，老板告诉他，被关在楼上的疯女人半夜三更放了火，罗切斯特在火灾中受了很严重的伤，一只眼睛全瞎，另外一只眼睛只剩下一点点视力，还失去了一只手。迫切想要见到罗切斯特的简爱，依着客栈老板提供的地址赶到了他现在的住处。下了马车，他远远看到有一个人从屋子里走了出来，尽管暮色苍茫，简爱还是认出了他，那不是别人，正是罗切斯特。他的样貌没有变化，可神情看上去绝望又沉重。简爱装作仆人靠近了罗切斯特，可罗切斯特一下子就认出这是简爱的声音，他紧紧地拥抱着简爱，向他诉说着自己的思念。相爱的人终于相逢，可罗切斯特已经不是原来那个健康、富裕、潇洒的罗切斯特了。简爱想要留下来，可罗切斯特觉得，简爱不能总是这样给他一个残疾人当护工。但简爱认为，罗切斯特丑陋的伤疤、残缺的身体、失去的财富并不算什么，这不会成为他们在一起的阻碍。而故事也有一个美好的结局，他们结婚了。在坚持治疗了两年之后，罗切斯特仅有的一只眼睛能够看清一些东西了，他们也有了自己的孩子。孤女简爱的一生并不顺遂，她自幼历经磨难，双亲去世，挚友去世，还遭受过欺负和虐待，很少能体会到家庭和亲情的温暖。但是她凭借着自己的坚强和智慧，给自己谋求了一条生路，还遇见了一生的挚爱。在他遇到真爱，面对一无所有的罗切斯特，他仍然愿意张开双臂拥抱他。他的独立和坚强，对爱情生活积极进取的精神，让他在曲折的人生道路上依旧保持乐观勇敢，依旧自尊自爱。幸好他最后抓住了幸福，拥抱了幸福。好了，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我是云如，下期我们再一起解读精品好书。